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眼皮跳和心有关。讲开眼皮跳啊，可能有啲人咧一成里边都会经历过一次，有时眼皮咧无啦啦突然间不由自主咁样跳嘅、哦，或者有时咧都唔知道佢跳，有时又会知道好似咧抽筋咁样咧喺度跳下跳下。广东话啦，香港人仲要都有讲句嘅，同眼皮有关嘅就系话眼皮跳咧都可以睇到呢个吉凶嘅。
通常咧，如果眼皮跳咧，就好似有人喺背后讲紧你坏话。
这些都是跟眼皮跳有关的，但我们今天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医案，是真的医学上是定了它的眼皮跳、哦、就是眼皮不自主这样跳动，已经是一个病态了，跳到影响视力甚至跳到影响工作。所以眼皮跳呢真的不要忽视，不要以为是、哦、跳两下那些问一下你是吉、啊、还是凶，以为没事就避开了不去处理。今天这个医案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它跟心有关呢？因为眼是灵魂之窗来的，灵魂的苦闷如何哀号呢？我们要听一下古人的诗。李白曾经这样讲过，天长路远云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李咎就曾经这样讲，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岳飞就这样讲了，欲将心事付遥琴，知音少言断有谁听啊。接下来这个医案呢是取自台湾温宾容医师的书籍《绝处逢生百面当风》。这个医案呢就是跟这个眼的问题有关了，就是这个眼皮跳了。我们又细听一下为什么眼皮跳跟心扯上关系呢？
一位53岁的男士，他住在北部，开了一间贸易公司，他青年创业20多年了。他虽然有请员工，都是老板兼工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都自己打理，忙到不亦乐乎。忙到朋友说他的右眼眼皮在跳动，他竟然没有任何的感觉啊。直到有一天他开车的时候，眼皮的抽动呢影响了他的视力啊，才意识到眼皮镜乱问题的严重性。老板的眼皮呢在很忙很累的时候呢就会来凑热闹了，就好像锣鼓般不停地响，搞得老板呢心神不宁、哦、眼皮的跳动呢是间歇性的抽动的，在分分秒秒的抽动之中呢连睡觉都不会放过他、啊、于是呢老板呢就开始了漫长的寻医之路，由西医到中医，亦都由专科医生 到名医、啊、已经医了3年了，似乎呢都没什么多大的进展、哦。这个时候呢老板就好慌了。温医师说老板是个基督徒，虔诚的向上帝祈祷啊，祈求上帝保佑，但是呢迟迟都没有收到上帝的回复、哦。老板的事业几忙呢，他都不得不抽时间呢专程南下去到温医师那里求医。当老板出现在温医师的诊所的时候呢，老板的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头的乌黑卷发乱到一团，就好像他的心呢揽埋一住咁。 佢嘅面色黯然，佢右眼四周咧系特别阴沉嘅。老板嘅右眼眼皮咧上下附近嘅周围嘅肌肉咧都睇到佢可以抽搐紧，佢抽搐嘅范围咧已经去到面颊啊、嘴角，而右眼咧亦都萎缩啊，只有左眼嘅三分之一咁大。佢嘅眼白咧浑浊，左眼嘅眼神好锐利。佢成个人睇起上嚟咧，就好似黑社会大佬咁啊！哇，让人咧唔敢直视佢嘅。温医师帮老板把脉之后咧，佢就直接问老板啦：你有冇结过婚、生个小朋友啊？老板听咗咧，就呆咗一下。这个同病情有关系咩？老板好直接咁就回答啦：我系单亲嘅，我有两个小朋友。由他们两岁开始的时候呢，我就独自一个人呢将他们带大。温医师再问了：你有没有再婚啊？老板又这样想，这样都跟病情有关系吗？老板呢就迟疑了一阵，这就答：我不敢再婚啊，怕结了婚，我的小孩呢不单止没了妈妈，还可能会没了爸爸。现在老大呢已经做事了，老二而家已经读紧大学，就快毕业啦。我仲要照顾我嘅妈妈。哦，真系唔简单啊！温医师好惊叹咁讲：你独挑大梁，撑起咗成个嘅屋企，真系好本事啊！老板亦都迟疑咁：医生点解都唔问病情，就迫不及待咁自行嘅话俾温医师听啊？医生，我系嚟睇眼睛噶。我的眼皮咧，劲挛咗三年啦，睇咗好多医生都未搞掂啊。
于是温医师就慢慢咁讲啦：你的眼睛冇问题，你的肝先有问题啊。喺中医嚟讲，目为肝窍，肝藏魂，系你的灵魂一直喺度哭泣，一直喺度喊紧啊。
老板好惊讶咁反问：点会呢？温医师就建议啊：你要不要将你的人生先整理一下，关于你的前妻呢，你的细路的成长，照顾你老妈的劳苦，以及工作上的辛苦和困扰。老板就有点激动地回应：医生，我敢跟你保证啊，我绝对不会落地狱的，我从来没有害过人，前妻对我的背叛我早已经释怀了。温医师轻轻地说：你可能不会落地狱，但不一定可以去到天堂啊，因为你对自己身体里面的100兆个细胞的众生呢好残忍啊。老板于是乎不服气地说：医生，真是的，我早就不怨恨他的背叛，亦都不怨恨任何人啦。温医师看住老板咁话：好啦好啦，大老板，我不同你争拗啦。你运用背叛这个强烈的字眼呢去形容你的前妻，你只有将你的前妻放在这里埋藏住，亦都没有放低。你再婚，孩子亦都不会没有母爱或者父爱的，这些是取决你的态度啊。你可以筑起高墙，高高地在上面向人地去展示你作为单亲爸爸的辛苦和伟大，但是你要诚实地面对你自己孤单落寞，在这里吞噬你的灵魂。你不需要向我承认什么东西的，你要坦诚和自己的灵魂对话，你没有处理好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之窗，你的眼睛的问题就不会好。老板很迟疑地回答：这个有关系吗？于是乎温医师一边拿着块镜给老板照下他面的面，一边就回答啦：你的感情呢没有出口啊，所以一由眼睛去代打喊冤啊。你藏得住你的心，但是藏不住你的眼。等了一阵，温医师又问啦：你的情绪呢现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好一点？你看看你刚才不停地跳动的眼皮呢，现在都停了下来啦，有跳的时候呢幅度也都减缓了很多啦。这只就是眼睛和肝的疏泄的关系，和情绪关系有关，也都和灵魂有关。老板呢简直就不敢相信他的眼皮呢 竟然冇跳动，只系安安静静咁喺只眼眶上边。佢先意识到刚才医生所讲嘅对话咧，已经喺度进行紧治疗啦。
听到呢度，今节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听下温宾容医师又点样对呢一个老板做针灸咧？针灸又点样处理佢呢？下一节翻嚟，我哋分享埋呢个咁精彩嘅医案，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题目，眼皮跳和心有关。上一节讲到老板找温宾容医师，在未针灸之前原来已经开始了整个治疗了，就是心理治疗，解开了老板一些的心结。那我们又来看看现在温宾容医师怎样跟老板处理呢？用针灸方面，温医师就咁讲啦，当我行入去针灸房嘅时候，我见到老板泪流满面，佢低声咁样同温医师讲：医生啊，我认啦，就好似你咁样讲。温医师轻轻拍一拍老板只手就话啦：加油啊！老板一条眼泪咧就流咗落嚟啦。老板咁样就还清咗佢一个人嘅感情债啦。老板情绪当时好激动。温医师就先同佢安安神，佢就先针咗佢嘅头顶百会穴透向前顶穴，再同佢嘅神庭穴透向上升穴，两边对刺，要镇定佢嘅颜面神经啊，就要针一针佢头侧边嘅头围穴啦，仲有颞前线，仲有其他啲嘅穴位。佢面部嘅肌肉产生痉挛，温医师又同佢针咗佢病侧嗰边嘅一啲嘅穴位同埋头围穴，老板只眼嘅肌肉都有痉挛啦，佢就同佢针咗眼球上面嘅攒竹穴透去鱼腰，仲喺眼周围针咗啲穴位，全部都系治疗佢嘅肌肉嘅痉挛，仲有针佢嘅太阳穴，针佢嘅睛明穴，仲要针埋人中穴。原来人中穴咧系有镇静颜面神经嘅作用，亦都有安神嘅作用噶。在他的疾病刚刚发作不久，通常都是跟风邪有关，在中医来说是跟外在外界的风邪入了去人经络的络脉，绕层的络脉细的血脉那里。这样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要驱风啊，我们说的去风。去风呢，我们通常都会针一个穴位，温医师就针了风池穴，针了曲池穴和合谷穴了。经络病得耐咧，就会开始缺乏营养啊，就系我哋讲嘅失营养啦。所以呢啲时候咧，就要针养血气。温医师咧就养翻佢老板嘅血气，佢就同佢针咗足三里穴啦。足三里系一个强壮而年益寿嘅强壮穴。另外亦都针咗佢嘅三阴交嘅穴位，因为老板嘅情志有关啦，所以咧情志系同肝有关嘅，肝系调情志嘅一个好重要嘅内脏。因为有情绪病的时候就会没那么通畅了，失了疏泄，失了调打，没那么通调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调理个肝脏了。温医师就针了他三阴交和肝脏肝经的太冲穴。眼帘那里抽动的痉挛都跟这个筋有关，筋的松弛有关，筋的松弛也都跟肝经有关，跟肝胆有关，所以要强壮他的筋。咁温医师就针咗佢嘅阳陵泉穴啦，呢个就胆经嘅穴位啦。针灸完之后，老板就话佢第一次终于初尝到头上边嘅针感直接咁样输入眼睛里边，呢种感觉好特别，长达20分钟咁耐啊！老板就觉得好神奇啊，佢嘅灵魂之窗终于都打开翻啦。喺针灸咗30分钟之后。当出针之后， 老板容光焕发，焕然一新。针灸之前佢就好似黑帮大佬咁啊，个面色都唔系太好啊。针完之后佢变翻英俊潇洒，所以话相由心生，转念间经见脱胎换骨啊。第二次复诊，老板嘅眼部嘅肌肉痉挛，同埋眼部肌肉嗰个抽动感嘅频率同埋幅度都变得轻咗好多啦。老板嘅面色都开始有翻一种润泽。当佢入到诊室嘅时候，佢就已经好欢喜开心咁样同温医师讲啦。见到医生就开心啦。第三次复诊，老板呢神采奕奕咁样，好高兴咁同温医师话：医生，我向你报告好消息，我真系将我嘅人生整理咗一下，我真切咁样话俾自己听，要原谅翻前妻同埋佢嘅家庭，原谅佢对我所做嘅一切伤害。我谂都冇谂到，做完呢个之后，第二日奇迹真系出现咗，我个眼皮跳动嘅频率竟然变成跳两下停一下，真系减缓咗好多啊！好不可思议啊！
温医师亦都好开心咁笑哦，恭喜你，上帝俯听咗你嘅祈祷同埋忏悔。老板亦都笑眯眯咁话，见到医生呢，心情就好好多啦。冇人真正嘅关心我嘅灵魂，医生一针就让我嘅灵魂开窍啦。温医师亦都趁机鼓励老板，你嘅仔女呢已经长大啦，你仲年轻啊。应该找个灵魂的伴侣啊，如果有好的女仔呢，不要错过第二春哦。老板的朋友呢都没办法去理解啊，他为什么呢每个礼拜呢都走到老远地去针灸。温医师介绍了北部的医生给他啊，就近他的治疗。但是呢都没等温医师讲完呢，老板呢就即刻说 no 了。他就说他已经在北部呢前后看过二十几个医生的啦。
去到复诊第四次，老板只眼和面的肌肉痉挛已经很快地进步了很多了。眼皮跳动的频率一日可以用次数来计算。在他患侧的眼睛大小针了六次之后已经恢复原状了，已经没有大小眼了。经过一个月之后约治愈了九成。之后老板每逢一个礼拜就来保养一次。半年之后老板拖住了一个女仔的手，戴上结婚戒指，漫步人生的道路。温宾容医师就这样感慨话了，一般人都只是在这里生存住，日日在琐琐碎碎之中淹没，只是活着就已经耗用了所有的力气。老板说他只想平凡地过日子，人离世间一次不容易啊，对生命要带一啲敬意。其实平凡是千帆过境之后灵魂的平安，平凡是睇遍晒人世的沧桑之后灵魂的淡然。这个就是温宾容医师分享的医案啊。讲到呢度，今节节目时间又到啦。听完咗眼皮跳其实是同心病有关之后，不知道大家以后当面对着眼部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会不会都停一停，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会不会是跟自己的心理有关呢？看一看自己，回一回顾自己的人生，有些什么可能会导致自己出现现在的问题呢？这样是不是可以帮到自己真正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呢？下一节回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今日的节目， 上一节我哋提到眼皮跳同心有关，今节时间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同眼有关嘅，就唔系眼皮，直接同眼有关，就系眼嘅视网膜出咗问题啦。视网膜剥嚟究竟有冇得医啊？好多人都知道视网膜有病变或者视网膜出咗问题咧，好多预后都不良噶，严重嘅会引起失明，视力永远都唔能够回复。所以一听到视网膜出咗问题咧，都系觉得冇办法，冇得医啦，好似死症咁样。咁真系视网膜出咗事点算啊？嚟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个温宾容医师另一个医案，就叫做云添眼膜分。眼睛是一个精密的结构，现代科技发达，眼的水晶体 lens 不能够用了，就有人工的水晶体的 lens 去取代。当角膜不能够再用了，我们又可以做角膜移植。但是当视网膜出了问题，就不能够换，也都没办法做移植。究竟有什么办法呢？有一位女士，她是52岁的，是一个女的老师，她在台湾明星高中学校任教，是教外语的。她兢兢业业，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呢都不小的，但是老师都任劳任怨，每日日复日这样去坚持住她的工作。直到有一天，老师的右眼突然间出了问题，有很多的黑点从天而降，好似降落伞咁骤降喺佢嘅右眼度睇到，喺眼前呢晃嚟晃去，喐嚟喐去。佢睇嘢有时仲觉得扭曲添，有时睇出嚟嘅物件呢会呈现好似海浪咁样波浪式咁样喺度滚动喐动啊。时不时老师就会睇到出现白色嘅一啲线状物，呢啲线状物有时仲会发光发亮添，系一啲发光嘅球。老师见到这样的状况呢都已经吓到怕了，吓死他了，所以他很快就安排去做眼科检查。眼科的医生就跟老师说了，你这个是视网膜剥你，需要开刀做手术。老师都二话不说了，他很快就答应了去接受眼科治疗的手术。但是开刀了之后，老师的右眼剥来的视网膜冇黐翻入去，老师嘅视力越嚟越模糊，开始连老师嘅左眼睇嘢嘅时候咧，都系好似俾啲雾喺度遮住遮住咁啊！老师嘅眼睛有问题，使到佢翻学咧教唔到班啊！老师只能喺屋企里边休息，佢唯有好被动咁等待住奇迹降临，奇迹嘅出现啦！但系半年咁样好快就过咗啦。老师的视网膜都是咁顽强，点都唔肯翻翻去原处，唔肯归家，黐翻埋去，咁点算啊？老师的心情咧变得好憔悴，好抑郁，去到极点啦。直到有一日，老师突然间灵机一触，佢攞起个电话打电话嚟揾温医师，佢就话啦：中医可唔可以医下佢嘅视网膜剥嚟啊？温医师就请老师即刻嚟就诊啦。拖得的时间越耐，老师的眼就越难好啊。我们又在这里分享一下究竟视网膜是怎样先。它的解剖结构是怎样呢？视网膜是眼球壁里面的最内层，它又称为眼底。它好像底片一样。另一面呢紧贴着脉络的膜。视网膜是透明的薄膜来的，厚度大概 0.1 至 0.5 毫米 mm。视网膜共有10层，在第一至第九层称为感觉神经视网膜。第九层就是最重要的了，它充满了很多我们讲的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就是去负责侦测我们的光线。第十层就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视网膜是影像成形的关键来的，它是眼睛最重要、最复杂亦都是最脆弱的组织。咁样视网膜点解会突然间剥离啊？视网膜剥离系指感觉神经视网膜同埋视网膜色素上皮层被视网膜里面积聚嘅积液所分开分隔咗，佢哋变得分离。最常见嘅视网膜剥离咧系发生喺第九层同埋第十层，佢哋中间出现咗空隙，甚至乎积水啊。 好多人可能就问啦，视网膜剥离有冇咩前兆啊？点样知道有剥离嘅现象呢？如果眼睛突然出现飞蚊症，或者有浮动嘅黑点，另外短时间之内或者几分钟之内，飞蚊症嘅数量好快速咁飙升同递增，仲有眼睛会出现啲小黑点或者系烟雾，视网膜都可能会系有裂孔噶。其次就系视网膜里边睇出嚟嘅视野会好似闪电般咁样嘅闪光，一闪就冇咗啦，或者持续十分钟以上。如果对于有闪光嘅人士里边，10%系会出现视网膜破洞，就系穿咗窿啦。视野周围或者侧边视觉缺损或者丧失，呢个就系视网膜剥离嘅先兆啦。睇嘢嘅时候，成个人嘅望嘅眼前方嘅成个视野，无论系上方、下方或者系两边侧边，有一啲阴影喺度，或者有啲薄膜喺度，贴埋眼之后咧，都仲有以上嘅症状存在咧，就系视网膜剥离嘅先兆啦。其次就系视力有模糊。睇嘢嘅视野部分有一忽丧失咗，或者系完全丧失咗视野，睇唔到嘢啦。仲有就系单眼睇嘢嘅时候咧，某一个方位嘅角度会变黑或者变得模糊，呢啲都系视网膜剥离嘅先兆啊。咁大家又可能问啦，视网膜剥离有嘅原因我哋知道啦，视网膜剥离嘅源头凶手系乜嘢呢？视网膜上面如果有一啲嘅裂孔啊，或者撕裂咗落嚟，就会引致视网膜剥离啦。仲有就系视网膜周边嘅组织局部已经开始退化啦，令到周边变性变质，所以视网膜就开始变膜变薄，呢个就系元凶啦。其次就系视网膜被玻璃体拉扯开咗出嚟，仲有白内障治疗后引发嘅严重并发症。其次就是当我们的眼球受到创伤，都可能引致视网膜剥离的。还有一些急性的视网膜坏死，或者具细胞病毒性的视网膜炎，都可能引致视网膜剥离。有部分人士是因为囊内白内障晶体摘除手术发生了之后玻璃体产生剥离，这个比率有93%这么高的。正常人如果患有视网膜剥离呢，是占了10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1/1%的百分比。而近视到有600度以上的人士呢，就占了1%，100个人里面有一个。近视到越深风险就会越大。视网膜剥离的年龄层介乎40岁至80岁之间为多，是占了60%，男性亦都是居多。听完这里，我们又跟大家讲下视网膜剥离在临床上它有什么类别呢？它是有几种的，第一种是裂孔性，是最常见的最多见，就是在个裂孔周围用雷射激光做治疗，将个裂孔边边烧焊了它来到做治疗。第二种的类别就是牵引性，它同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血管阻塞、肿瘤或者外伤性的玻璃体出血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第三种是渗漏性，就比较少见了。它是见于眼睛有肿瘤或者眼睛发炎，组织有水肿，血管漏出液体而引致的视网膜剥离。临床上最多见就是这三种了。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给大家认知一下视网膜的临床上现代医学认知和分类和定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视网膜剥离的后遗症会有什么呢，还有究竟现在临床上或者是现代究竟怎样去医这个视网膜剥离呢，有什么治疗呢，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啊，究竟这个医案的老师他去到温北洋医师之后，温医师又跟他做了什么治疗呢？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更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四节嘅养生养生。我哋继续分享埋呢个视网膜剥离有冇得医啊？嗱，视网膜剥离有后遗症噶，当玻璃体里面嘅液体好似河水咁泛滥，顺住视网膜嘅破窿流咗入去视网膜后方嘅时候咧，感觉神经嗰层咧就会渐渐被呢啲液体隔开咗啦。同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层分离开、隔开，从而令到它失去了功能，使到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和其他正常的细胞慢慢失营养，它们就会凋亡甚至乎死亡。一旦视网膜剥离，和提供养分给视网膜的脉络膜血管层分开之后，因为提供不到足够的营养和血液和氧气给这个视网膜，还有代谢垃圾也都没办法被即时吸收了，吸收走，所以耐了之后神经细胞就会缺乏了营养而变得失养，还有开始变得枯萎而死亡了。当神经细胞再生的能力越来越差，视网膜剥离越来越耐越来越久，视网膜就越冇办法正常咁样去截取一啲嘅影像，再将佢上传大脑，所以视力嘅恢复就会变得越嚟越差啦。视力嘅模糊区块由一个方位、一个角落开始变黑、变模糊，渐渐就会移向中央嘅位置开始蔓延延伸啦，甚至乎去到视网膜黄斑嘅部分度蔓延。黄斑就是我们讲的整个感光细胞最强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用来给感光细胞去吸收我们的光线之后，将那个影像呢去传达给大脑那个区域了。所以当视网膜剥离得越来越耐，就会使到玻璃状的液体变得越来越混浊了，同时眼前面那个晶体的养分都开始失调了，也都引起眼前面的晶体产生白内障。最后当整个视网膜剥离的时候呢，就很难很难可以自然地恢复啦。视网膜剥离的治疗呢，其实现在呢都是主要是西医的治疗为主的，目前没办法可以修复视网膜出现裂孔。单纯的视网膜出现一个破窿呢，我们可以在西医那边呢会选择打镭射，令到它那个窿呢变结痂疤痕形成了之后，使到视网膜和后面的组织黏合翻。小范围的视网膜剥离是会用镭射围住剥离的范围去做治疗，减少它恶化，但是大范围的视网膜剥离就要做西医的手术。以台湾的例子来讲，每年有大约1000至2000个案例是视网膜剥离的，通常都是要做手术。回去温宾容医师的医案，究竟老师去到温医师那里做了什么治疗呢？温医师就跟老师做了针灸处理了。其实老师之前就是温医师的病人，他已经6年没来到就诊看医生了。一见到温医师，他一脸茫然，也都很无助啊，眼眶里面呢就渗晒眼泪水了，重到差点滴晒下来。视网膜剥离的手术不成功，怎样收拾这个老师的残局呢？温医师跟老师针一针安神镇静，他跟他针了头顶的百会和神庭穴，有神志的穴位在中医都是说可以安神的。医生就说他的视网膜后方仍然有水渗出，所以温医师就跟他引水归元，调节他水液的代谢能力，就针了脾经的阴陵泉、三阴交和神经的太冲穴。在做了西医手术之后，很容易会有气滞和血瘀的，因为手术是有创伤，所以中医呢都会一般针活血行气的穴位。温医师就针了合谷、血海和三阴交穴。视网膜和脉络膜的血管层进行了分离，血液没办法营养和滋养回那个部位，使到神经细胞产生枯萎，藉住经络可以补气补血，取代回这个失养的状态。针灸就可以针合谷、三阴交、足三里和内关。视网膜剥离之后的黏合跟中医讲的筋的伸展有关系。温宾容医师就针了去阳陵泉了。视网膜的膜呢也都是跟肌肉有关，跟皮主肌肉有关，所以中医就会针健脾的穴位。视网膜和脉络膜的代谢能力 在代谢的层面，在中医体系和肝的疏泄有关，所以也都针了去肝经的穴位。当看东西模糊的时候，经常有灰暗、有飞蚊、扭曲，中医也都针，温医师就针了去眼周的膻竹穴、睛明穴、鱼腰穴和承泣穴、丝竹空等等，加上头皮针帮他治疗。老师第一次针灸之后，病情没什么大变化，但是他就觉得隻眼的酸胀呢是轻了，有些改善。老师想要快点好，快快地改善，所以他每日都来做针灸，因为视力已经模糊了，每次看医生都是搭的士的，遇到过年诊所还要休诊，老师就好心急了，没得针灸，他紧张到就来想喊出来。温医师就安慰老师说，你不用怕，这病的基础你已经打好了，休息几日没关系的了。新春开诊的时候，第一日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一早就排队到了。他第一个体证针到第16次，老师回到去西医门诊道，西医的医生很惊讶地说，你的眼睛的状况进步了很多，眼渗水的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老师听到这里简直是暗自欢喜，但他又没胆量去告诉眼科医生，让主任医师知道原来他有做针灸。针到第22次，西医就跟老师说，他的视网膜已经黐返好了，所以老师终于都放下心头大石了，但是视网膜还未够紧密。老师很开心啊，大喜，但是他亦都还未敢去告诉西医的眼科主任听他有去做针灸。两个月之后，当他的情绪、睡眠和疲劳因素影响之下，他才会影响视力。温医师就告诉老师听了，你的视力不可能恢复回以前的状态，现在可以用到就小心用就可以了。老师终于都可以揸住架电动车出门口了，他还可以开车上班。在治疗之后，他定期都来找温医师保养回隻眼，所以说老师的视网膜剥离已经可以治愈了。看似没可能，看似是绝症，其实都未必是一死症来的，绝处可以逢生，所以我们身体的问题呢也都不要很快地断了去做死症，很多的疾病其实都有转机。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眼前只有死胡同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面临的一切都是负面，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有时未必好像我们想的那么负面的，我们可能停一停，想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吞口下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看看，可能会有很多的新的转机，或者有机遇可以帮到你的。余下的时间等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些保眼的方法和食疗。第一个就是来自胡乃文台湾医师他分享的一日食一粒中药的丸。这个中药的丸呢，就是由杞子和菊花等份造成的蜜丸。吃了这个呢，一世都不会有眼疾。胡医师之前就将菊花和杞子1:1的份量搭成锉成一个药丸，因为呢杞子是有很多糖分的，黏性的，直接将它和菊花呢慢慢中到去一个泥丸状，将它黏埋晒之后呢，制成一粒粒的小丸子，每日就吃一个这个丸子，这样呢不但之后好又香又好吃，而且最重要是杞子和菊花都是保眼的，它对于护眼很有帮助，长期吃就可以保眼。这个是来自《本草备要》这个中医的古籍书所提到的。另外就是可以呢考虑吃这个菠菜护眼汤。菠菜护眼汤可以补肾又补血。菠菜护眼汤怎样煮呢？就是买新鲜的猪肝切成片，将它浸在水里面30分钟，飞走一些血水先。另外菠菜呢就洗干净切短，猪肝用米酒浸15分钟去除啲腥味，姜切成片，水煮开之后就加入姜片滚几分钟，跟住就加入埋猪肝同埋菠菜再滚一分钟，跟住加少少嘅盐调味，山火炆30秒钟之后撒上一啲嘅香油、芝麻油就可以噶啦。菠菜可以补肝养血，明目润燥，仲可以增加眼部肌肉嘅弹性，让小朋友和任何人都可以远离近视，亦都可以护眼。如果家里是可以的话，就可以去药房执 啲补骨脂或者谷精草加埋落去一齐煲，呢啲都系补肾嘅中药材，好容易就可以喺药房铺度买到啦。最后建议大家食嘅一类就系海藻啦。海带类嘅食物，佢含有好多嘅微量元素、矿物质，包括 selenium 硒同埋砷，仲有护眼必要嘅铬。佢仲有好多独特嘅多糖化嘅合化物，叫做海草酸。我哋人嘅眼睛里面嘅 selenium 硒咧，只系得好少量，但系你知道吗？老鹰里面只眼咧，佢嘅含硒嘅量咧系人类嘅700倍啊，系700倍之多。所以老鹰只眼嘅视力就好好啦，佢可以睇到好远处嘅猎物，从而去捕食。无论系啲海湖里面嘅鱼啊，或者系山里面一啲小嘅老鼠或者小嘅动物，佢都可以捕食得到。就因为佢嘅视力好好，呢、这个都系同佢嘅硒嘅含量有关，所以我哋要护眼，我哋可以考虑咧食多啲海藻噶。不过要注意嘅系，海藻类嘅食物，例如海带、昆布，佢含有好多嘅碘，我哋人体系唔需要太多量嘅碘噶，食少量就可以噶啦。最紧要系持之以恒，少量就可以噶啦，唔可以食得太多。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希望对大家都有所裨益，亦都希望可以开启大家嘅思维，点样睇自己嘅病症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